们找你们来的人也不可以，他们可以把我们西方的人叫来大家来看看，因为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太美了，所以如果在这里呢，只有我们接受这个福气呢，是没有这个，我们希望大家都能接受这个福气。
并走走满山崖美人居，藏在美这宝贝难满居，我想一生等你来住，也为一生多幸福，便世间天气很苦，但你总看顾我已三顾，生活再盼便作欢呼，人海中多分向迷糊，但我的心始终坚固，求教你便可恩典丰富，有你心中更痛悲，甚至失去了力气，让我找到你以你的手臂，陪着我近千高飞，人海中虽千般努力，但你应许得舍得弃，求教你是最好的福气。前来有着你，才令这生极美。
感谢神，诗班带领我们以诗歌来敬拜祂，我们继续让神的话语来敬拜祂，让我们一起来到读这个启应文，神是保障，让我先读启，请会众回应。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盾牌。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好高兴今天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题目是不再忧虑，经文是选自马太福音第六章25至34节，新约的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25至34节，在教会的双行本和合本圣经的第八页。马太福音六章25至34节这样讲，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丝缕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第30节，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说 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给牧师。
不知道大家刚才听诗班和敬拜小组带领我们唱诗的时候，有没有听到神的恩典太美丽？诗歌也是非常的美丽。其实从诗歌当中，我们听见心声，神听见我们歌唱，神也听见我们的心声。昨天我们教会在 Duke Island Park 旅行，不知道大家的眼睛有没有重见光线，看见神的荣美。神给我们昨天非常清爽的天气，当我们举目望天的时候，你会看见有飞鸟自由自在地飞翔。当你的眼睛望住地下的时候，你看见有青草地，有溪水旁翠绿而且茂盛的草坪。当你的眼睛转向四周围的时候，你看见有很多可爱的弟兄姊妹和来到教会的新朋友。当我们用心灵的眼睛看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上帝为我们预备这一切美好的恩典，真是太美丽，可以舒缓我们的压力，可以除去我们的忧虑。今天和大家思想这个题目，不再忧虑。因为忧虑是现代人的通病，忧虑可以将我们的精力消耗用尽。在中国古代战国时期，有一个叫做杞国，有一个人每日出门口看一看天空，天色阴暗，云雾低沉，就怕天空会冧落嚟，咁样整天佢都愁眉满面，瞓唔着觉，饭亦都食唔落，睇住佢一日第一日嘅消瘦。佢嘅母亲同佢妻子都劝佢，咁样唔系办法噶，劝佢唔需要担心，根本你所谂嘅事唔会发生嘅。但是这个杞人反而斥责他的妻子和母亲，啊，你们这妇人之见什么都不识，我担忧的你们一根本一点都看不见。所以他继续担忧天有一天会跌下来。后来他们去街市那里向大家讲出他心中的忧虑，其中街市当中众人当中有一位智慧的人就回答他说，其实天离地有十万八千里那么远，怎么会倒下来？就算天有一天会倒下来，都有很多的高山将天托住，根本不需要你这个这么普通的平凡人去担忧的。所以杞人就恍然大悟，是的，原来当天倒下来的时候，都有很多高人为我托住天，不需要我这个平凡的人去担忧啦，从此就松了一口气。所以后来我们就有一句成语说杞人忧天。现代也有不少的杞人会忧天的，因为当天光早晨起来的时候，就开始忧虑今日可能发生的事，浪费了很多精神，甚至是没有勇气踏出家的门口。如果这样，如果又这样的话，又怎么办呢？譬如说，如果我驾车去上班，那车死火怎么办？未回不到工。如果我回了工之后，在公司里面感染了伤风感冒生病累低了，又怎么办呢？ 如果我病咗嘅时候，老板炒我鱿鱼，点算啊？如果我放工啊，翻屋企嘅途中发生意外，咁又点算啊？假如我真系平平安安翻到屋企啦，啊，如果嗰日啊屋企被火烧，或者俾人入屋爆劫嘅时候，咁又点算呢？好多嘅如果，如果我嘅小朋友，如果我嘅妻子发生咩事，咁我今日点过呢？因此就系好多嘅如果，身体渐渐消瘦，百病重生。忧虑好多时候系一个自我实现嘅预言 ，self-fulfilling prophecy。越谂佢就越会实现。譬如我哋担心是否会能够准时翻工嘅话，因为太过紧张，揸车太快速，超速啦，俾警察追，抄牌，停在路边一抄，结果真系翻工迟到。预言实现咗啦。好多人就担忧我哋是否会生病，所以因为担忧嘅缘故产生压力，因为压力而抵抗力降低，结果本来唔应该生病嘅都变为生病。预言又一次实现啦。今日我哋好多人被唔同嘅忧虑所捆绑，工作嘅忧虑啊，事业嘅忧虑啊，健康嘅忧虑啊，感情嘅忧虑啊，为儿女嘅忧虑啊。有钱就担心钱会贬值，没钱就担心不够用。俗语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忧虑似乎是我们的人之常情。根据医学，适当的忧虑是好的，但是过多的忧虑是会将你杀死的。忧虑就好像血压一样，适度的血压是需要的，没有血压就差不多接近死亡。但是太多的血压也会将人的命夺走的。英国的诗人培根讲的话，忧虑就是粉碎人心灵最可怕的杀手。而德国的诗人席勒曾经说过，忧虑好像一张摇椅，摇下摇下很舒服，你好像有些事情在做着，但是永远不会前进一步。父母很多时候为儿女的安全忧虑，导致儿女成长长大成人的时候，父母忧虑女儿是否能够嫁得出呢？做儿女的成长了之后，大学毕业又担心究竟找不找到工作做呢？经济不景的时候，虽然有工作，但是担心几时轮到我被炒鱿鱼呢？忧虑是人性，但是不断的忧虑是一种罪。忧虑代表我们对神是缺乏信心。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在登山宝训这段的讲论之中，耶稣三次是讲到不要忧虑。忧虑其实是我们情绪上很自然的反应。耶稣说三个忧虑，25节，不要为生命忧虑，31节，所以不要忧虑，34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三次提醒我们不要忧虑。如果我们用另一个角度来分类，耶稣讲到说不要忧虑三样事情。第一，不要忧虑吃喝，这个忧虑就是对生存基本的需要，衣食住行。第二个忧虑，不要忧虑自己的身体穿什么衫，其实这个指到外表、地位、体面。而第三种的忧虑就是为明天忧虑，为未来忧虑，为未知数而担心，是自己没有办法掌控的事。耶稣说三样都不需要忧虑。为什么不需要忧虑呢？我们可以交托，既然能交托的话，为什么要忧虑呢？诗篇第37篇第5节讲到，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定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不是自己孭，而是将重担交托给神，神就必定成全。好多基督徒仍然忧虑，是因为我们不懂得交托。在日的早晨，有一个乡下佬，这个老伯伯担住一篮菜要去街市那里卖菜，汗流浃背，一步一步由乡下走到去省城那个街市那里。当他一路行路的时候，路边有一部卡车经过，这个司机相当有爱心，见到老伯伯咁辛苦担住一大担的菜，所以司机就停下来邀请这个老伯伯说，老伯伯，不如你上来我的车上，你去的地方亦是我要去的地方。老伯伯就孭住这一大担的菜上了车，多谢这个司机。行了没几耐之后，这个司机在他的倒后镜一看，咦，为什么这个老伯伯仍然担着成担菜站在车上呢？就停下的车跟老伯伯说，老伯伯啊，你上了车了，不需要再担着这个担挑了，可以坐下休息一下了。老伯伯就非常的客气说，先生，你这么好人，你已经帮助我，给我来上了这部车，不用行得那么辛苦了，我不好意思将我的担挑，将我成担的菜放低，增加你的负担。弟兄姊妹，有时我们好像这个老伯伯一样，我们不懂得交托。神既然供应我们一切，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天上的飞鸟，但我们不懂得交托，仍然将重担放在自己的肩头上，仍然忧虑。马太福音11:28，耶稣说，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弟兄姊妹，你到耶稣那里来，是否仍然担着重担，还是可以将重担放低，得着主所赐给你的安息呢？我们可以交托给神，究竟怎样交托呢？在马太福音6这段的经文有三个的动词，我们就用这三个的动词来去思想克服忧虑的秘诀。第一个动词就是看，26，你们看，看什么？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神创造我们就好像创造小鸟一样，我们应该可以好像小鸟一样，是这样无忧无虑。有一天的早晨，在香港元朗这个地铁站的旁边的巴士站呢，有一个是巴基斯坦的男士，香港有不少巴基斯坦人，可以讲纯正的广东话。他们正在等候巴士，有两只白鸽飞到来巴士站的旁边那个水泥地那里去吃早餐。牧师见到第一只飞鸟相当聪明，见到烟头他不吃，跳过去。跟着第二只白鸽同样那么聪明，不会吃烟斗。看见这个情景，牧师就不由自主跟旁边那位巴基斯坦男士说，哇，雀仔真是聪明啊，不会吃烟斗的。这位巴基斯坦男士从他的袋里面拿了一包呢那些种子出来喂白鸽。牧师很惊叹，哇，什么你袋里面随身带备小鸟的食物？男士就回答牧师说，哦，很简单，因为我家一直都是养白鸽的，所以随身带备。于是将种子撒在路旁，哇，两只白鸽非常聪明， 识得检查食物，原来呢啲先至系佢哋要食嘅嘢，好高兴嘅就不停去食种子。牧师就问呢位先生：你花几多钱去买呢啲种子咧？好平啫，$10一大包。好啦，巴士嚟到之后，佢哋两个继续倾谈。坐喺巴士上，牧师就继续问呢位巴基斯坦男士：除咗食种子之外，究竟雀仔仲食啲咩咧？牧师就问：雀仔会唔会食肉噶？佢回答话：唔食。雀仔会唔会食水果咧？都唔食。雀仔会唔会食蔬菜啊？唔食。最后牧师就问一啲比较聪明嘅问题，就话：雀仔食唔食面包啊？食。雀仔食唔食虫咧？当然食啦。所以当日牧师就了解咗有关雀鸟一啲好宝贵嘅功课。原来雀仔唔会买股票啊！Dow Jones 冧嘅时候唔需要惊慌，雀仔唔会买地产嘅，楼市跌冧咗都唔怕。雀仔唔会买外币兑换美金、加币、欧元嘅，亦都唔会买人民币嘅，因为佢哋唔需要担心呢啲。佢哋会食种子，佢哋食面包，佢哋会食虫，呢一切天父都会供应。所以耶稣话：你哋睇下天上的飞鸟，他们不种不收，亦都不需要积蓄在仓里面，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是神的儿女，比雀鸟贵重得多。我们人类一天一日24小时之内呢，一般都不是向上看、向平看、向下看、向前后左右看，除了我们睡觉的时候睡不着向天空看之外，但神就叫我们举目望天，看看小鸟。小鸟就是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的，当然也都会包括有时排泄。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将车停在教会停车场树底下呢，几个钟头之后，你会发觉、哦、原来你的车成为小鸟的洗手间。小鸟在天空上飞翔的时候呢，很厉害，飞机需要跑道，小鸟不需要跑道。飞机需要导航，需要机场的控制塔，或你几时起飞几时降落，雀仔不需要。我们未从来不会见到在天空里面一只小鸟突然间掉下来，不会两只小鸟撞鸟撞机的。小鸟也都不会说营养不良、心脏肌肉梗塞而心脏病。天父养活小鸟，天父当然会养活他所创造的儿女啦。有首诗歌讲到话：任遭何事不要惧怕，天父必看顾你，必将你藏在他恩赐下。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有没有唱过这首诗歌？所以克服忧虑第一个动词动作要做的是要看，要看，看得准确。而第二样呢，就要想得通，想。如果看错了或者想不通，有些人想不通就会自寻短见。所以克服忧虑第二个秘诀就是要想，想得对，想得通。28节，你想不是想发达，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知道，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黄袍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想。看完之后要想，就好像我们主学十步释经法，很精彩的十步，要看，用眼睛去观察，侦探的眼睛，明察秋毫，望眼欲穿地去看得仔细，所有的蛛丝马迹之后呢，想去观察，究竟我们要想些什么呢？想想我们所有的东西，不是没有的东西，想想神已经供应给我们的东西，而不是我们渴望得到的东西。野地里面的百合花，当他们没有任何的衣厂名牌的装饰，但是神给他们非常的漂亮。我们要想神在我们身上所完成了的事情，心里面就可以满有感恩。譬如甚至我们所穿着的衣服并不是名牌的衣服，不是名贵的西装手袋，或者我们穿的鞋只是很普通的鞋，但是我们要想想，想我们有得有鞋穿，我们就应该要感恩。有些人呢是没有鞋穿的，就算我们的鞋穿穿窿了，我们都可以感恩，因为很多人连穿窿的鞋都没得穿。就甚至我们连鞋都没得穿的时候，我们想想有些什么可以感恩呢？其实我们可以感恩，因为我们有一对健康的脚，而很多人的脚不健康，甚至我们的脚，我们的膝头不健康都应该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脚，而世界上有些人连脚都没有，坐轮椅不能够自由的走动。所以当我们思想我们拥有的东西的时候，想得对，想得通，感恩，不需要再忧虑了。第二样思想的就是思想神的话语。在诗篇中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我们要思想耶和华的律法，例如在诗篇十九篇第七节开始讲到，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苏醒人心之后，我就不需要再一次灰心失望了。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有智慧我就可以知道怎样解决困难。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心里快活就不再忧虑了。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眼目明亮了我就知道前面应该走的方向。耶和华的道理清洁传到永远，我就有永生的盼望。耶和华的典章真实传言公义，我就相信神会救我，神会为我主持公道。所以思想神的话语，昼夜的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我们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凡我们所作的尽都顺利。另外我们要思想的就是思想我们的责任，不单止思想神的作为，神的律法，也要思想我们的责任。第五节耶稣说，生命不胜于饮食么？身体不胜于衣裳么？答案当然生命是重要过饮食啦。昨天九龙旅行有相当丰富美味的食物，只要有生命有胃口，就可以不断的享受。但如果没有生命，没有胃口，没有健康，无论有几多丰富的食物都不能够享受。神既然赐给我们生命，神不会这么孤寒，将生命需要的物品拿埋不给我们。正如好像今天早上，当我驾车来教会的时候， 哇，同我仔一齐去麦当劳啊 ，drive through 揸车经过买一个大早餐 big breakfast。你试下想下父亲会唔会话，既然我已经请你食一个大大嘅早餐，橙汁饮品你自己买啦，绝对唔会啦。早餐送俾你食，橙汁当然都送俾你啦。当一个新郎向新娘求婚嘅时候，既然送俾佢咧，钻石戒指会唔会啊？戒指送俾你，盒我就唔送俾你啦，你自己买啦。神既然赐俾你我生命，会否话生命俾你饮食，你自己预备啦。当然，当神赐俾我哋食物嘅时候，并不是表示我哋唔需要工作，唔需要去寻找食物。天父预备食物，但系非了自己要去攞、去揾、去寻找。有个弟兄当佢失业之后，就应用马太福音第六章话：，哦，神会预备，唔需要我担心。所以佢嘅决定就系自己坐喺屋企里面等工嚟揾佢做。呢个当然系错误嘅做法。神是要求我们尽自己的责任去寻找工作，当我们寻找的时候，神必定会为我们预备。当然，神预备的工作不一定是我们自己理想的工作，不一定是合乎我们所要求的薪水，不一定是我们自己认为很舒适的工作。那个工作的内容或者地点不是我们很方便的，但是神总会预备。请留意，不要为食物忧虑，为吃喝忧虑，并非说表示我们不需要考虑所有垃圾的食物、不应该吃的食物、不干净的食物、伤害身体的食物，照样狼吞虎咽的吞入我们的肚皮当中。这个是没有智慧。圣经讲到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身体里面，因此基督徒有责任要保养顾惜我们的身体，用身体来荣耀神。最近我刚刚才发觉，在英文堂有一班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一个运动啊，就是节食运动。他们每一日晚上要登记，即是只要参加的人，不是每一个参加的人，每晚要记录那日他们吃了什么，然后到日期到期的时候就磅一磅究竟减了多少磅。我们需要有智慧，有节制，用我们的身体来荣耀神。不要忧虑吃喝，并不表示我们可以放纵乱吃乱喝，而另一方面并不表示我们既然神养活我们的身体，我们就不可以吃维他命丸，不可以吃任何的补品，无论我们生病或者癌症或者有任何的身体不妥的地方，我们都不理不睬。我们可以有智慧的根据医学的常识去领取神在大自然当中所预备的营养、生命的养料。第三个动词，克服忧虑的行动就是求。要看得准确，想得通。第三呢，求得对啊！求就指到追求，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求乜嘢？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世人求乜嘢？未信嘅人追求乜嘢呢？就是求外貌，求体面，求地位，求名誉。两千年前耶稣那个对 耶稣讲说话的对象那些人，他们都是相当注重衣着体面。而今天的世人，我们注重的是什么呢？我们同样很多是注重外表，注重身材，注重装饰，注重我们的打扮。现代人科技越来越发达了，所以可以整容，可以纠正鼻哥、眼睛、身体任何的部分都可以加、可以减、可以放大、可以缩细。每一年当圣诞节、新年之后，一年年初的时候，在电视、在杂志里面最常畅销的广告就是减肥的广告。人为了外表、为了身材、为了样貌，样样减肥的产品、节目都愿意去尝试，因为这个就是世人所追求的。而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就劝基督徒，我们要追求什么呢？腓立比书第二章二十节讲到保罗一个门徒，是他的同工提摩太。腓立比书二章二十节，保罗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这个挂念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那个忧虑，世人为衣食住行忧虑，而提摩太、保罗为神的事工忧虑挂念。第一节，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这个求亦是马太福音第六章那个你们要先求他的国那个求，不停的追求、寻求、渴求。保罗和提摩太是渴求、寻求耶稣基督的事。大节，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路，像我待儿子、待父亲一样。提摩太服侍保罗，将这个服侍看为对神的服侍一样。好多的基督徒，我们只是求自己的事，我们追求什么呢？更大的屋，更漂亮的汽车，更多的旅行。但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和提摩太所追求的是怎样能够更多的服侍神。保罗与提摩太所挂念的就是弟兄姊妹属灵的光景，他们所担心的、参与的就是传福音的事工。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诗班唱的诗歌提到说，投靠你是什么？是最好的福气。这个是极美的事情。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所担忧、我们所劳苦、所受烦的是什么呢？我们会不会被很多的忧虑捆绑住呢？而克服忧虑的方法是要看得对，要想想得通，要求求得啱。我们需要祈求有对正确的优先次序。圣经在这里并不是叫我们停止工作，而是叫我们停止忧虑，不是叫我们停止行动，而是停止担心。不是告诉我们知道不需要计划，只是告诉我们知道不需要悲哀。究竟我们当中是否还有人是杞人忧天呢？忧虑会影响我们的思想、情绪和意志。究竟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是呼求主呢，或者好像这个老伯伯还担着一大担的担挑呢？当我们有重担忧虑的时候，我们可以将忧虑带到主的面前，因为神顾念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凭信心生活，不再忧虑。请我们祈祷。父神，感谢你为天上的飞鸟预备食物，为地上的百合花预备装饰，更为着你的儿女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帮助我们看得准，想得通，求得对，先求你的国，先求你的义，因为你必定将我们所需用一切的东西都加给我们。我们这样感谢祈祷信靠，是奉耶稣名求，阿们。